等我们稍等一下，然后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啊，师兄们有什么平常上的修行问题呢，随时可以提出来啊，老师也在这儿，郭老师也在啊，这会儿等他的时间，如果师兄们有什么修行问题呢，也可以先打上来啊，跟老师交流一下。今天的内容呢，还是这个啊，还是临济下面的。我们看看郭老师他摘了一些啊，摘选了一些，看看等一下等他上来，我们就开始喝茶。我看郭老师上来了啊，郭老师那个，那您就直接开始吧啊，我们今天继续聊临济下的。
我的号还是原来的号码。我换了一个号，没有变化，喂，好的，今天继续学习五灯会员，大家有修心问题都可以在这儿提。以修行问题为主，没有修行问题我们就学习。这个上一次说到了神鼎红音禅师吧，神鼎红音禅师，神鼎红音禅师的这一个参虚实参，悟虚实悟，圆罗大王不怕多语，说到了这个地方。然后后来的话呢，就是在这个南岳衡山那里碰到了湖南啊有这个大护法，然后到大护法就请他去神鼎这个地方，然后呢这个师傅就跟着直接去了，在神鼎那个地方待了十年，然后成为了一个十方道场，跟他学的人很多。他这个人的作略呢，就是一宿床为说法座，其肝枯淡无比，又以德蜡俱高，诸方尊之如古赵州。就是他呀说法的地方啊，就是一破床，然后呢他呢就是为说法座，其肝枯淡无比，就是他就是也就是不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，你如果不问佛法这个，你就觉得没什么意思，他也不会给你弄任何多余的。然后呢他这个僧腊德行啊都比较高，就是德腊俱高，就是说的是正有正量，又有德行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既有修行又有修养，修养就是指的德，修行就是指的腊啊，既有修行又有修养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大家都很尊重他，就像觉得就像他的风格就像古赵州一样。那么看看他说法的特点吧。企业微信怎么样能够微信直播？不用企业微信外的人呢？没有那个像好像。那就算了，要听了还是进来吧，一开那个像张强又进来捣乱了，后台设置一下不让外面的人进来，每一次都要后台设置吗？那也很麻烦。问 鱼骨未明时如何？师曰看天看地。曰明后如何？师曰捧钵上堂。问古见寒泉时如何？师曰不是那僧行礼处。曰如何是那僧行礼处？师曰不见有古见寒泉。鱼骨啊，鱼骨就是你看看那个僧人呐、啊，那个斋堂啊，前面有一个大的一个像鱼似的，像木头做的，像鱼似的，有个那个鱼肚子，一敲那个鱼肚子就怎么了呀？就该吃饭了，该吃饭了。鱼肚子就是这个鼓还没有敲的时候呢，没有敲的时候看天看地，哎，这个时间到了吃饭的时间没有啊？明后如何？一明了就可以去吃饭了，哎，托钵上堂，没明的时候看看天看地，你看看，哎，时间到了没有？或者说就是没事看吧，看吧，明后怎么样？明后吃饭，古见寒泉时，袁师兄想到啥了？古见寒泉时如何？古见寒泉时如何？不是那僧行礼处。古时候的吃货一枚，捧钵上堂啊，啥都像吃货一样就没事了。古见呢、啊，就是这个溪啊，这个溪啊，从古时候都有。这个溪啊，很深啊，很寒。自古以来就有古见寒泉时如何？寒，它一寒啊，这些的那些东西啊，它虽然是流水，它一寒它就清澈了，那些东西就待不住了，就是这么说吧，你古见寒泉就是你的心里没有东西，你的心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你得做到那个时候，你的心里无我也无人。就做到那个时候，做到了极致的极致，那个心里头寂静，无我也无人，什么什么都遣除掉了。这个时候怎么样啊？不是那僧行礼处啊？功夫做到这儿了还不行啊？功夫做到这儿了，从来不见人呐、啊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呀。就是这个，做到这个时候了，怎么样了？这个时候还不是，我不是这样的。那你是怎么样修行的？我这儿就没有古见寒泉。我这就没有古见，没有这个什么功夫做到极深的地方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什么的，我这就没有这个，就没有这一遭。没有，虽然没有这一遭啊，这是到过古见寒泉的人，你还是做功夫要做到这儿，你不穷到极致，你怎么转身呢？转了身之后再一看，就没有那个富，没有原来的那些就是闲家具，也没有这个穷到极致，这两个都没有。功夫做到了，这两个都没有。功夫做到了，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。所以他说不见古见寒泉，这都得是从古见寒泉里趟出来的人才会这么说话。该做功夫还是可以做。古见几个名啊？古见几个名可以另开一个这个对，他可能是不是又喝了什么的，另开一个地方说什么什么狼爷见啊，什么见的。莫干啊什么的，莫干啊什么的，古见的有几个，好吧，没有妄想时，不是没有妄想时，等你都死绝了，但是你的命还在，这个时候，你现在还早着呢，你主要是心不肯死。开一下，这个是要别人设置，就比较麻烦。咱客户在讨论，开了。有一个邀请成员，哦，这太多了，不能打开这个。好，我们继续学习，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。开了。太阿龙泉，哇，你好厉害，你好塞磊，鱼常见，不知道这个。我们继续往下啊。 最古老是轩辕卷。啊，万师兄你好博学啊。波臣见佛时如何？啊，见中祖师爷。波臣见佛时如何？把尘啊全部的都擦掉了，擦掉了，擦掉了，然后见到了佛，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啊？波臣见佛时如何？尘埃都去掉了，什么都去掉了。那不波啊？要波做吗？不波了，你还能见佛吗？不波了，那不是，那明明是尘，那不是佛呀。无佛可见，你还有个清净可得，你还有个修行可证，你还有一个道德可养，你还有一个腿功可以练，你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想法可以想，你还有一个妄想可以灭，你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善事可以做，你还有一个聪明可以得，你还想明白个什么？还有个老板。对了对了，说到头还是这个事儿。波臣见佛时如何？遮住了。那怎么样不遮住呢？陈仲权，既然遮住了，你给挡开，你把这个遮住的给拨开吧。哎呀，就知道你有个拨开在，你这个拨开是遮住还是拨开呀？啊，你这个遮拨开是遮住还是拨开？你就是有这个东西在，这个东西啊，陈年旧病就梗在你的心里，算是去不掉了。在拨剁你的手，手怎么那么欠呢？去拨它，这又一尘也。怎么办？要办什么呀？你要办什么呀？你要办什么？你要办什么？李谦，那个李静，你正在理，你不是正在理，你怎么知道一个不理他呢？你要怎么办？这就是第三个尘了。现在下座，你什么只管咒语啊？你有没有只管咒语的时候啊？怎么样不着有佛像呢？你看波臣见佛时如何？师曰佛也是臣。佛也是臣这一句话是回答了没有啊？到底波臣见佛时如何呀？回答了还是没有回答呀？不办也是一办。如何是道人活计？修道的人是什么样的？修行人是什么样的？修行人是什么样的？就是修行人应该是怎样的呢？办也不行，不办也不行，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啊？办也不行，不办也不行吧，你还天天的又吃饭又睡觉的，又混了这么长时间，两年多让你混过去了，马上要三年了。要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你这三年咋过来的呀？咋过来的？杨广文不跟你说，佛像也是镜中影，功道自然成。又心灵鸡汤又来了。不修行的人是不是瞎折腾啊？你这一句话是瞎折腾出来的还是不是瞎折腾出来的话？没事儿，三点起床瞎折腾。你又折腾了，你又折腾出来一句儿，你到哪儿都是瞎折腾，你生出来都已经是折腾过了。如何是道人活计呀？如何是道人活计啊？修道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呀？修道人他是怎么想的？ 修道人他是什么样的智力啊，修道人是什么见解啊，修行人是什么见解啊，如何是道人活计，他自己先折腾的，他自己先折腾的，无事之人，因为多了一个无事，这个东西啊，李静啊，这个东西要亲证的，不是说两句的，是要亲证的，不是在这说说耍耍的，不是这回事儿。答案是这样的，你都修了那么长时间了，都修了600座了，你内不随境，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，你还有个答案，你还有个问题，还有个答案，怎么学的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啊？跟着答案跑了。连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都没有做到，可怜死了。前面的座怎么打的？你吭哧吭哧打了这么长时间，咋打的？对不起你自己，每天3点钟爬起来，没有尘也没有佛，没有佛也没有尘，没有佛也没有尘，那怎么会有你这句话呀？没有佛没有尘，那你还学什么心中心呀？心安就行，又开始心灵鸡汤了，完了完了完了。那不是我说的无尘也无佛呀，是他说的，怎么会没我这一问呢？本心真心本迹，妄想遮障，还是修吧。你是不是摆坐过了？这个元君啊，你要是摆坐过了呢，你就加坐。第一个加坐，先看二组的那个正题启用摆则，加坐，加坐，加了一阵坐，不想加的就看看祖师开示，看一遍，再看一遍。不，现在不想加坐，就先看祖师开示，翻着看也行。就是元君啊，他整体的反应就是说的是需要看祖师的开示，他跟那个祖师的那个就是说的是那种相契的程度不够，你可能没有看的原因，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，然后你修行的过程中就是自己在那琢磨，就自己就这么说吧，你是闭门造车，你知道吗？闭门造车，我虽然不了解你，我看你说话的样子，我就觉得你这个前面修的就像是闭门造车，你自己在那关着门，自己在那瞎琢磨。你现在修完了摆坐，你看看祖师的，祖师的是过来人，跟他对应对应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及时调整，要看要看啊。祖师的就原因这么说吧，原因老人的开示至少看一遍。李谦啊，李静啊，是不是不梗？你是不是不梗啊？你要是不梗你就出来啊，你不出来你就让他梗，你看看你多不慈悲啊，你出来啊，你出来袁老师就不梗了，出来了就行了，你出来了他也出来了，好了吧。我一看你卖东西我就更梗了。是啊，就是轻轻，非常的轻浮轻浮，也可能是想觉得这样说话是轻松吧，他就是就是那样的。哎，算了，如何是道人活计啊？能说这一句还很难得呢，李静。如何是道人活计？你能不能不学人家说话啊，李静啊？算了，李静他怎么说我们看着都李静就是那个靶子，你看着他就忍不住向他砸砖头。 它存在了，你那个砖头不砸出去你都觉得在手里头别扭，非要给它砸个砖头不可。它就是那个靶子，它每天坐在这儿就非逼着你把那砖头给砸出去。本来我们不想搭理你，你看你往外蹦的这些专门找骂的。袁师兄，哎呀，今天这两个算了算了，哎，你这些东西啊，在修行心中心之前都应该那个，你现在修行心中心已经上路了，已经开始就是学怎么开车了，你还在那儿说啊，开车有多好啊，我们为什么要开车？你旁边已经该有人了，有人在过马路了，你再不踩刹车，你要把人压死了。你还在那说啊，这个开车学开车太重要了，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学开车，我们一定要用端正的态度学开车。你就是不拉那个，不踩那个刹车，不拉那个手刹，你知道吧？你再这样，前面的人都要被你压死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们心中心是行稳，你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，你别说这些就是心灵鸡汤、人生道理、修心道理这些，还不是？你现在必须要真实的做心地功夫，真实的做心地功夫。如何是道人死寂？如何是道人活计啊？诗曰：山僧自小不曾入学堂。什么是道人活计？哎呀，我都没上过学，你问我活计，我哪懂什么活计啊？我都没上过学，这是有，这是什么活计？这个事儿应该去找万师兄，不要找我问，我从小没上过学啊。官人执木鱼问：这个是什么？诗曰：今回多少瞌睡人？官曰：自既不到此见。诗曰：无心打无心。这个既不到此见，这里是句号还是问号？大家看看理解吧。先说说前面的，指着木鱼儿，这个官啊，当官的指着木鱼说：这个是什么呀？然后这个诗就说了啊，惊醒多少瞌睡人啊，惊醒多少瞌睡人啊。然后关于既不到此见，这个既啊，就是古时候的这个既，就是几乎的这个既，就是差点啊，差点我就来不了了啊。惊醒多少瞌睡人，哎呦，我差点我就来不了了，就是幸亏我来这儿了呀，就是你看看我被惊醒了，我被惊醒了。啊，诗曰：无心打无心，这是无心的，你怎么来一个有心呢？或者说你看看，我就知道打不醒你，这么理解吧。这个是什么？惊醒多少瞌睡人，既不到此见。无心打无心，这个世间的人就是这样啊，他总仗着这个自己才，就是才高八斗呗，他仗着自己这样的。世间的人呢，他总是要依靠什么有为法，他总是要炫耀自己的什么什么有为的一些东西，有为的一些东西，所以说他就急于求得，求得，就是想，哎呀，就是我来这一趟，你看我放下这么大的架子来这儿，我来这儿了，我一定要得个什么东西啊，我得个什么东西才行啊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你看那些老和尚的心灵鸡汤就出来了。老和尚说一句话，此生啊，然后他会误入点什么，他就是要得到点什么呀，他想得的太急切了。这个是什么呀？惊醒多少瞌睡人？这个木鱼呀，惊醒了很多很多瞌睡的人呐、啊，惊醒了不知道多少瞌睡人呐、啊。哎呀，就是幸亏你这么说啊，你要是不说，我差点就到不了这儿了啊，差点到不了这儿了。嗯，是啊，惊醒了，我就是被惊醒的那一个。你看我原来睡着呢，我现在来了，我就惊醒了。官员这样，无心打无心。木鱼也是无心的，人也是无心的，需要无心才行。你跟那个官人差不多了，你跟那个官人差不多，官人比你还聪明，那个官人比你还聪明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官人他还不修行呢，他比你还聪明，他回答的都比你还聪明，他都不说他有点明白。他说的他差一点没过来，他差一点到不了这儿了。 差一点他就到不了这儿了，幸亏他到这儿了，幸亏他现在到这儿了，幸亏他现在醒了，幸亏他现在回头了，你说你才有点明白了，人家都已经问，哎呀，幸亏我现在明白了，原来我是迷的，幸亏我现在明白了，你才有点明白，你连人家不学佛的官人都不如，你还已经打了百座吭哧吭哧的，你那个百座怎么打的？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，这个李静啊还有袁军的话暂时不接了，你们自由发言，大家可以回他们的话，我不说了不说了，我觉得说的已经够多了，大家可以自由讨论吧，自由讨论吧，那个不管袁军说什么，你还是要多看祖师的，多看祖师的啊，急需要看祖师的，佳作可以缓一缓，先把祖师的看一看。你可能连小学生都不如，你两个连那个官人都不如，知道吧？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啊？万师兄，你说说什么是清净法身？万师兄回答，什么是清净法身？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清净法身啊？修心中心这里来，万师兄聪明，他现在不吭声了，没事啊没事啊，你踊跃发言没关系。不知道该怎么看，怎么看都不对，就这么说吧，谁让你这么问了，你这么问我就告诉你怎么看都不对。如何是清净法身？师曰灰头土脸，曰为什么如此？师曰真怪得山僧。什么是清净法身啊？灰头土脸的，灰头土脸，脏啊脏啊，脏的不行了，脏的那头发全是灰，脸上全是土啊，咋会这样啊？咋至于这样啊？我的天哪，连个普通人都不如呢，你别说像佛像那样庄严净好了，连普通人都不如，咋至于这样啊？这你能怪我呀？这你能怪我吗？有没有看不懂的？有没有看不懂的？怎么会这么回答呢？这个禅师，你要看不懂你就问，你别担心，我说话说的难听了你就别搭理我嘛，就喝茶而已。这个话他已经说了两次了，他已经说了两次了，明显这是不管用。再看这个吧，为神法身向上是还有事儿也无，法身向上啊，法身向上啊，有。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儿？有的人就说过，哦，这个慧寂金刚啊，慧寂金刚是禅宗向上，有人就这么说过啊。那个法身还有没有向上事儿啊？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那么如何是法身向上啊？你这个才到法身边啊，你得法身向上才行啊，你得上上升进才行啊。如何是向上事儿啊？大家说说。你无，你进来干什么来了？没有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吃饱了撑的，进啥步啊？别找事儿。你不是要进步的，你进来干什么来了？有一个人说无，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儿啊？他说没有法身向上事儿，没有法身向上事儿，岂不落断灭？吃喝拉撒睡， 你现在就不是法身向上事，因为你现在没有在吃，你现在没有在喝，你现在也没有在拉，你现在也没有在撒，你现在也没有在睡，所以你现在就没有的法身向上事，你法身的边都没摸着。歇下就是，那你这一句歇了还是没歇？不敢打鸣了，不敢打鸣了，打鸣了怕被我打击，估计是在洗澡间手机带进来了，听到您叫我说这个，别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是喝茶呢，别着急别着急。陈仲权说说什么是法身向上事啊？说没有法身向上事，那不是老人也说过这是法身边上，还要上上升进呢。那到底什么是法身向上事啊？那是元音老人的，你自己的怎么样啊？你不能遇到什么事你都查元音老人的呀，那不行，那不是一个复读机吗？那不是一个鹦鹉吗？那你连个人还不如呢，你成个鹦鹉了。你理论上明白，哎，老师昨天刚说，说理论明白的人就不是理论明白。昨天老师刚说，什么是向上事，听看看禅宗怎么说嘛。刚才问万师兄的是如何是清净法身，咱就等有了法身再说吧。歇，那你的意思，陈仲权，你的意思是祖师都没有歇啊，是吗？歇了以后呢？你这洗澡之身，哎，既然是法身，你这一洗把法身给洗掉了，完了完了完喽，造了个大孽哟！一会儿不见你把法身给洗掉了。不学佛还好，一学佛更祸害佛法了。问如何是清净法身，师曰灰头土面，曰为什么如此，师曰真怪的山僧，曰为神法身向上还有事儿也无，师曰有，如何是向上事儿，师曰毗卢顶上金冠子，毗卢遮那佛，哎呀，那就是说的最前头那个佛，你看看看那么高的那佛像，最前的你往上看，你往上看，你往上看啊，佛像上，佛上头是啥？佛上头是他戴的金冠子。如何是向上事儿？你看他那顶上戴的金冠子。你不是说佛的向上事吗？佛向上是帽子，佛头向上的是帽子。哎，你祖师哪是这样啊？祖师他干嘛要迷惑你啊？他为什么要迷惑你啊？你说的是问问题的人在迷惑人，你还是说祖师的回答在迷惑人呢？啊？上官师兄忙着用功呢。陈仲权啊，就最近又好久不见了，你现在还看书啊还是不看书啊？看书的这个怎么样了？最近看书吗？陈仲权看书吗？不用了，少看少看，可以少看少看，多做少想，你现在还是有个坎儿在这儿，你还是有个坎儿。现在你修行不是正在歇吗？你应该都已经歇得快，千座都快歇完了，你歇出来的啥样子啊？好吧好吧，你歇吧，你多提醒自己歇。怎么说也不出佛性外，你为什么还要说？你为啥还要说？刚回答完的话你就卖，你就拿出去卖了，你怎么卖也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心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要去卖它？既然你怎么都跳不出来，你还跳它干什么？你还卖它干什么呀？ 现在就是问你喝的什么茶呢？锵锵茶馆喝茶，现在就是问你喝的什么茶呢？和尚未见先德是如何？先德就是先师啊，先就是你祖师啊，祖师啊，你的师父啊，师父圆寂了，那就叫先德了。未见祖师的时候是什么样啊？没见老师的时候啥样啊？没修行的时候是什么样啊？大随修陀罗尼。绝地十持品，这个地字应该不对，绝地十持品第四，断除邪行，莫损虚空，就是啊，你不要做那个邪的事儿，你不要做邪的事儿，虽然邪它也是虚妄的，那你也没有必要做这个邪的事儿，就是说虚空，虚空它怎么个损法啊？虚空它没法损，但是虽然这样你也别损它。邪行是虚妄的，它本身是虚妄的，善行也是虚妄的，邪行也是虚妄的，虽然它是虚妄的，你也要断，该断断，先断了这个再来谈，不是让你空谈理论的。最近听那个新听啊，哎呀，有的人问老师问题，真的是在那纯粹的空谈理论，纯粹纯粹的空谈理论，我真是佩服了那些人。我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底细，他们都不是以老师为师的，他们自有师父，他们的师父的特点就是神神鬼鬼，就是弄这些，给他指一个神通，就是给他指一个神庙的那个，他一定要去，他向着那个，他本身是向着祸福的。吃饱了撑的来问问这个佛法的意思，就在这耗老师呢，我是觉得是这样。算了算了，不说了不说了，都说了是都是没事闲的这些人，你又闲出来一句话，你更是没事闲的，人家再没事人家也不至于像你似的，你更闲了。你要是不问你，得是你对于这个法门你是确实的，是你真心的，你真正的信仰的，不是让你在那耗时间，也不是会显得你多聪明，或者觉得它是一个多么好玩的事儿来这儿讨，那个就没意思了。这个理性有时候回答就是这样的，你觉得它那个好玩，你知道吗？天崩地裂也是好玩的，你老板把你的钱全抢光了，让你天天加班也是好玩的，那个都是好玩的，那这个也是好玩的。哇，我什么见解啊？和尚未见先德时如何？师曰东行西行。没见先德时如何啊？就在那瞎走啊，一会儿往东走走，一会儿往西走走，在那狂走啊，瞎走啊，跟个无头苍蝇一样，一会儿往东走，一会儿往西走，往西走。他见了老师是啥样啊？和尚未见先德是如何？东行西行，见后如何？没有见师父，没有修行的时候是什么样啊？哎呀，一会儿往东边走，一会儿往西边走。那见了老师以后呢？见了老师以后呢？歇了以后呢？没有沉重拳，没歇之前什么样啊？东行西行。歇了以后呢？歇了以后呢？你真歇了，真要是歇了，你就会告诉我歇了以后是啥样啊？听你光在那说歇歇，你到底歇的怎么样？你歇过没有？歇了以后啥样？东行西行不对，前尾不对。啊，你看看元君回答的多好，没有见先德时候怎么样啊？东行西行，见后如何呀？哇，终于有个引路人了，有了引路人以后，你向什么方去？不是我，看看禅师怎么给你引路的。和尚未见先德是如何？师曰东行西行，见后如何？见后了是什么样子呢？那见了他又是什么样子呢？横担主杖，这是老师给你引的路啊，跟我没关系啊，跟我没关系。横担主杖，主杖横着担，主杖横着担跟那个东行西行相差多远呢？横着担主杖跟那个东行西行差得多远啊？和尚未见先德时如何？东行西行，见后如何啊？横担主杖，横担主杖干什么？还是去走路去了，还是该咋走咋走。 承担那个主杖，那个主杖你可横着扛过来干什么？人家那是拐杖子，你也横着扛过来，你神经病啊！承担，你真会给禅师做，你真会给禅师做诠释，你咋会这么诠释呢？你咋这么能诠释呢？你真会诠释，你这种诠释方法跟那个万师兄可像了，万师兄也有他一套诠释方法。拄杖就是拐杖啊，拐杖你横着扛着拐杖干什么？拐杖明明是让你竖着走路用的，你横着扛拐杖干什么？你还觉得你那是承担，你那是神经病，听不懂啊。你看一下这个公案，你就着公案说，那要就是禅宗的这个是要跟人的，是要就是是要结合人的，结合人再说的。所以你先看看原文，原文是这样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就说这个原文吧，原文你哪不懂？你要是听不懂哪个地方你听不懂？和尚未见先得是如何？就是没学佛的时候是什么样？没学佛的时候啊，瞎样啊，东走走，西走走。学佛以后呢？学佛以后那个拄杖啊，拄杖本来是应该拄在手里的，横着担那个拄杖，横着担这个拄杖跟那个东行西行有啥区别啊？一会儿东走，一会儿西走，瞎走，一会儿拄杖竖着拿，一会儿拄杖横着拿，这不也是瞎拿吗？听不懂暂时先别听，听不懂看后面的，后面的适合你，后面的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。看这一段，我要看看 IS 上有什么。若是某甲，你说的是横担拄杖，倒却拄杖变形，那我要是某乙，我把你的脚给倒却了，看你怎么行。你不是想扔了拄杖子就走吗？我现在把你的双脚给你倒了，看你怎么走。见了变瞎，那为什么还说明心见性呢？前尾，他在那就在那思索去了。这个知解宗徒一会儿他就有答案了，你等着吧，急了拐弯的答案就出来了。好吧好吧，是我不对，我应该消停。上堂举洞山曰，瘸子要拄杖，不瘸了当然不用拄杖了。好厉害，袁师兄你厉害，你能解释，你太能解释了，通过你一解释我都觉得这个禅宗这个禅师好厉害啊，你不解释我都不知道。没学佛之前拄着拄杖子，现在学了佛以后呢，不用拄拄杖子了，所以把拄杖子扛起来走。哇，你这解释你好厉害。上堂举洞山曰，贪嗔痴太无知，赖我今朝识得一。就是元君这一种啊，还不是一个学佛的。你要是能通过打打坐能够让你先把你变成一个学佛的，那是个好事儿。虽然你觉得跟世间人不一样，但是我并不认为你还是个学佛的。上堂举洞山曰，贪嗔痴太无知，赖我今朝识得一。行便打，坐便捶，吩咐心王仔细推，无量劫来不解脱，问汝三人知不知。诗曰，古人那么到神顶则不然，贪嗔痴实无知，十二时中任从一，行即往，坐即随，吩咐心王你何为，无量劫来缘解脱，何须更问知不知。哎，这两个就有比较了，洞山呢，他是这么说的，贪嗔痴啊，众生啊都是贪嗔痴啊，众生啊贪嗔痴，为什么贪嗔痴啊？他们太无知了，太就是被无明所惑啊，太愚痴了，你何必去这样贪嗔痴呢？太愚痴了，幸亏啊我现在认得了这个贪嗔痴的主人啊，认得他的主人，每个主体啊认得这个主人了，就是这个 你要是走啊，你要是走我就知道怎么打你了，你要是想走我就打你，你要想坐我就捶你，让你行也没有，让你贪嗔痴没有地方可行，让你贪嗔痴没有地方可住着，也走也走不了，住着也住着不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贪嗔痴啊，都是心地上的，要在心地上好好好好的用功夫啊，要好好好好的用功夫啊，仔细的推究啊，这个心王是谁啊，这个心王是谁啊，这个心王是什么呀？咱们贪嗔痴是那是心行啊，那是心行啊，那是52个心锁呀，那是心锁呀。这个心锁的这个从哪生出来的这个心锁呀？这个心王，这个心王是什么？没有这个心王生不出来这些心锁。所以这个心王是什么呀？无量劫来吩咐心王仔细推，无量劫来不解脱，问汝三人知不知？这个地方要好好的推究啊！你看众生愚痴啊，无量劫来一直在轮回，一直在轮回。问呐、啊，问你们啊，问你啊，还认识不认识这个贪嗔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还认不认得这个贪嗔痴啊？问汝三人知不知啊？你还认识不认识贪嗔痴这三个人啊？你这无量劫来你在轮回，你就是无量劫来你就跟着这贪嗔痴走，你知道贪嗔痴的真面目吗？知道贪嗔痴的真面目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偈子，知道贪嗔痴的真面目吗？贪嗔痴的真面目是什么呀？这个地方太对了，第六识的真面目是什么？第六识的真面目是什么？第六识的真面目是什么呀？问你是真面目呢，你答个第六识，你真行，你都没有考虑过什么是真实的，你都虚伪了一辈子了，李静啊。再看一下这个神鼎怎么说的。好吧好吧好吧啊，你们都答吧，你们答吧，我都无语。心的影子，茶馆里头有人说是心的影子，这是洞山的，这是洞山的。问汝三人知不知贪嗔痴的，贪嗔痴的这个你还认识不认识贪嗔痴啊？你这个无量劫来你都跟着贪嗔痴跑，贪嗔痴一直跟着你，一直跟着你，你知不知道贪嗔痴的真面目啊？他们三个人一直如影随形的跟着你，你知不知道贪嗔痴的真面目啊？贪嗔痴的真面目就是你我之佛性，众人之本来面目，诸佛之本源，就是这个。无量劫来不解脱，问汝三人知不知？诗曰：古人那么道，神鼎则不然。贪嗔痴实无知，十二识中任从一，行即往，坐即随，吩咐心王你何为？无量劫来原解脱，何须更问知不知？看看刘斌能不能看懂这个啊？这个能不能看懂啊？古人是这么道的啊，贪嗔痴，哎呀，之所以贪嗔痴就是因为你太愚痴了，哎呀，幸亏现在你认识他了，你要是行贪嗔痴就打你，你要是贪嗔痴坐贪嗔痴我就捶你，这个地方要好好的推究啊，贪嗔痴的背后到底是谁啊？到底是谁在促使他贪嗔痴啊？无量劫来你一直在轮回，一直在轮回，你知不知道贪嗔痴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他的本来面目他是咋回事啊？知道不知道啊？知道不知道啊？哎呀，古人这么说，我可不这样啊。神鼎不这么说，贪嗔痴，贪嗔痴没有什么知和不知，你知啥呀？知道什么呀？十二时钟随便，就24小时随便他，随便他，时时刻刻随便他，随便他，随便他吧。我这个随便不是现在随便，我啥时候都随便，以后现在随便，以后随便，以前也是随便的，就这样吧，随便吧，随便吧。该走行行就，你要是走你就走，你要是坐你就坐啊。你把他吩咐心王干什么呀？你要走就走，你要坐你就坐，你要说这个走的主人是什么，坐的主人是什么，贪嗔痴是从哪儿来的，你干这个干什么呀？你干这个还不如直接去行，直接去做，直接去贪嗔痴。无量劫来本来解脱，本来解脱，他从来都是解脱，你还要问一个什么知不知？你要知道一个什么呀？你要知道一个什么呀？你要知道一个什么？李静，你要明白一个什么？你天天苦哈哈的打坐，你是要打出来一个什么？算你没白打坐。 贪嗔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哎呀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没前辈说得好。李金梅戒定慧，不对，佛性无贪嗔痴。戒定慧是谁都知道的，他专门不用戒定慧说话，一听戒定慧大家都那个，专门找贪嗔痴说话。贪嗔痴是大家害怕的，他不知道贪嗔痴正好是海印放光，这就已经不是贪嗔痴了，这都不是贪嗔痴了。化堕，不用堕，我本来就堕在里头了，我本来就没有那个干净的地方，我本来就在凹槽坑里呢，我哪谈得上化堕，我本来就在粪坑里呢，堕什么堕。万古长空，万古长空不用实名，所以他好说这些话，他一旦用实名了，他可能就拘谨了，就是这样，所以要实名，实名说实话，实名说实话。没打过坐，没打过坐，你怎么说的这些话，你说的你怎么说出来这些话，你说话是不是没说过。好吧好吧，理解了，是新的影子，理解了，烦恼即菩提。那你这个理解了应该是什么呢？烦恼即菩提，你这个理解了应该是什么？你这个理解了不会是烦恼吧？不是真心贪嗔痴，不明众生，不是真心就是贪嗔痴了，不明众生，明了是佛。那你现在是众生啊，你现在是佛，你肯定说你是众生吧，你是众生，你怎么知道明了是佛呢？你是佛，你这话你也敢说，都没打过坐，哪里来的千座前千座后，不知打错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走喽。不会啊，过去的修行人啊，并不是佛经难读得到。佛经的流通啊，就是说的是佛法传来以后啊，就是说的是我们中国还是比较重视的。你除了那个最早最早的时候，南北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佛经是难读的，难读到的，就是不太多，但是也有。你像唐朝以后，那都是皇帝啊，举国之力啊，去那个翻译经典啊。去流通经典呢，怎么会难读得到呢？不是难读得到，就这么说吧。古时候这些祖师大德比我们博学多了，为啥？他专门的就研究佛经，他别的事他没有做，做的少。古时候佛经并不是难读，现在只是说事儿多了，一事儿多了，显得佛经难读了。古时候并不是难读，也不是现在容易读。现在也不是容易读啊，现在的人你看看，不是有好多的他都读不了啊。其实佛经多容易啊，这么容易，你看看这在座的这里头有多少读了多少佛经的，所以现在是容易读得到，读了吗？读了吗？古时候也大抵是这样子，佛经它就在中国它不那个的，不就是说的是有佛法的时候都有的，就这么说吧。六祖的时候还有楞伽经和金刚经呢。离了真性，离了真性哪有贪嗔痴？像圆觉经啊金刚经不都把这些佛理说明了，佛理是说明了，你真的能够完全做得到吗？你做得到吗？你平时能够一切如幻吗？圆觉经不是说的以幻修幻吗？你能做得到吗？做到了没有？你别误以为你自己做到了，如果你误以为你自己做到了，你就看看禅宗这些吧。禅宗这些问题专门给这种人设坎的，他觉得自己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禅宗的为什么答不上来呢？为什么听不明白他们说的话呢？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就想想是幻境，这说明你压根就没做得到，还早着呢，已经到了实在没办法了。你想想，就想想是幻境，你想想是幻境的时候，你就真的能够就不当真啦。就不再挂碍了，能吗？能不能？不但佛经，我们俗人不知道在用，人家佛知道用。你就在那胡猜吧，你就在那胡猜吧。原君，你对佛法有很多很多的误会，汝意不可信，切勿慎，慎勿信汝意。读如没读，哇，这更听不懂啊，厉害了。佛经只是指月之指， 压根儿就没明了。万师兄瞎说，身通经教，一和通五教。我没有明白他说的是禅师不懂经教，我没明白他是说在这儿，我并不觉得他说的是这儿。亲正亲正实修，烦恼即菩提心不可得，贪嗔痴等于烦恼。那你这个理解了等于什么？你这个理解了跟那个菩提，你是画到菩提里呀，还是画到烦恼里呀？对对对，李静说的对。李静，李静，你终于说对了一次。今天来的都是大神，你这句话总结你自己总结的太好了，李静，100%的说对了。李静，你就这一句100%对的，咋回事啊？问题是你做了那么多，怎么还是个大神呢？还在心中心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。想的力量，我不是说禅师，我不明白万师兄说的，他应该说的不是说不通经教的问题。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，既然有佛经了，我们为什么不学佛经？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弄禅宗的公案？他好像是这个意思。那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，就是说的是能做得到吗？佛经说了那些，你做得到了吗？你做到了吗？这个看看还有什么？你看看人家洞山祖师说了一个偈子多好啊，但是神鼎禅师竟然不同意洞山祖师的。那你说说神鼎禅师是咋回事啊？神鼎禅师对还是洞山禅师对啊？贪嗔痴太无知，赖我今朝识得一，行便打坐便锤，吩咐心王仔细推，无量劫来不解脱，问汝三人知不知。师曰，古人那这么说，古人是这么说的，我就不这样认为。贪嗔痴啊，实无知，十二时中任从一，行即往坐即随，吩咐心王干什么呀？无量劫来本来解脱，何须更问知不知啊？他俩谁对？你看看这个神鼎多不老实啊，站出来质疑祖师，不像话。哇，神鼎得了认病。认病前面是还有其他的吗？认病前面是还有其他的病，你说的那个认病，认病前面还有其他的坐病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会不会是坐病啊？是你有坐病还是他是认病啊？洞山是不是坐病啊？洞山是不是坐病？洞山是坐病还是你是坐病啊？那洞山是不是坐病？他两个有病是吧？一个是坐病，一个是认病。既然这样的话也行，咱们现在就大胆的说，咱们不说对待祖师不恭敬的话。既然洞山是坐病，神鼎是认病，那你说一个既不是坐病也不是认病的，怎么样？来，你来试试。怎么样说既不是坐病也不是认病？你来试试，你来试试。没事没事，不考虑冒汗不冒汗的事儿，冒汗是做呀是认呢？没事没事没关系，就大胆的说吧。推开那些东西的话，你说一个不做不认的来，做病也不对，认病也不对，那么如何是不认不做呢？这应该怎么说？我觉得这个万师兄啊，倒是可以跟廖师兄谈谈。算了算了，你别跟廖师兄谈，你跟他打起来没完没了，耽误你修行。别跟他谈，别跟他谈，我说错了。不知道最好，不知道最亲切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不知道最亲切。到底得病没有？他两个要是得病了，你得速速的揪出来，怎么样能够治好他俩的病？如果他俩没得病，你就好好忏悔。 你咋说人家禅师得病了呢？看这个，古隐运聪禅师，襄州古隐山运聪慈照禅师，初参百丈恒和尚，因节下百丈上堂举中观论曰，这个就不是那个百丈了，这是此百丈，既非彼百丈，非彼百丈，百丈上堂主举中观论曰，正觉无名相，随缘即道场。师便出问，如何是正觉无名相？上曰，汝还见露住吗？师曰，如何是随缘即道场？上曰，今日节下，没他的动静了，没他的动静了。次参守山，问学人亲到宝山，空手回时如何？山曰，家家门前火把子，火把子，家家门前火把子。
哎，
师于言下大悟，承寂曰，我今27，访道曾寻觅，今朝喜得逢，要且不相识。后面还有三段，后到大洋玄和尚，问玄和尚问，这个最近离什么处啊？师曰，襄州。玄和尚就说了，大洋啊，就是玄和尚就问了，多么声势不隔的句儿啊。然后这个古韵就说了，和尚住持不易啊。杨说，且坐吃茶。师便参众去，侍者问，就是，哎，和尚啊，是来新道，只对住持不易，和尚为什么教他就是坐下来吃茶呀？大洋禅师就说了，我现他新罗父子，他回我一个百上回向，博上回向，你去问他有雨在，你去问他有雨在。然后呢，侍者就请吃啥？问是来只对和尚住持不易，意旨如何？师曰，真玉不薄金。这就是这个了。这个一共是三段，先看前面的这个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说的，没有什么说的，我们把这个讲一下。那个古隐运聪禅师，他参的是百丈恒和尚，就是百丈山这个地方应该是个道场了，好像前一段他们又跑道场去跑过，现在百丈山的这个道场还在，应该是虚云老和尚后来给他起的，应该是虚云老和尚后来给他中兴了，就是原来没有给他建了一个，实际上应该是百丈山、黄柏山，还有一个啥山呢？仰山，都应该是差不多的地方。都在宜春，反正是百丈的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寺院了。我估计这个百丈恒和尚就是在江西的百丈山宜春那个地方的。初参百丈恒和尚就是结下安居了，就待在这儿了。百丈啊，就大家待在这儿的时候一起讨论，一起学习。百丈上堂了，就说中观了。中观上有这样一句话，中观应该是龙树菩萨的正觉。正等正觉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不是名，不是相，它没有一个名，你从理论上你用理论框不住它，你从用一个相来衡量它，确定它，你确定不了它，无名无相，正觉无名相，随缘即道场。哎呀，需要的时候就去，不需要就不去，随缘就是道场。师就出来问了，什么是正觉无名相啊？正觉无名相。都说了正觉无名相了，你还问什么事？你说个什么事不是有名相了吗？什么是正觉无名相啊？这个百丈就说，哎呀，你看到那个露柱没有啊？就是露在外面的那个柱子，走廊里面的那个柱子，你看到那个露柱了吗？什么是正觉无名相？你还看见露柱没有啊？什么是随缘即道场啊？现在结下了。什么是没有名相啊？你还看得了露柱吗？什么是随缘即道场啊？哎，现在结下，你也别走了。 这么回答的，这是百丈答的。百丈答的看样子他这没反应，没反应再接着往下来吧，接着往下来，后来又到了守山这儿了。守山这儿就问了，哎呀，我好不容易学佛一趟，我都打坐打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现在还没有明心见性，我还没有虚空粉碎大地平尘，我还没有身心世界化空，我还没有化空啊，我还没有见性啊，我还没有爆炸呀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是来了一趟，我就白来了，我就白来了，我现在空手啊。哎呀，你别说你空手了，人人手里头都有火把子，人人门前都有手把火把火把子，咋会你是空手呢？你拿着火把子到了宝山，你又拿着火把子回去了，这个火把子一直随着你呢，你老是叫唤你空手。他在这个地方上有所悟处，成了一个偈子啊。现在27岁了，哎呀，这个访道寻寻觅觅，这个冷冷清清啊，这个寻寻觅觅啊，哎呀，好苦啊，好苦啊，哎呀，今朝啊才碰到他了，碰到了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可不认识，我可不认识，我可没有从来碰到过，我可不认识啊。今天确实碰到了，但是确实不认识。今天碰到了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呐、啊！那你碰到什么了？可开心了，啥也没见，没认识过，没认识过，没认识过。后来到大洋和尚这儿来了。大雁和尚就问他了，你最近从什么地方离开的呀？哦，那我从湘州离开的。你问嘛，你问我就回答。你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我从湘州来的。湘州离那儿那就远了，我现在是在大洋啊，对吧？你是在湘州啊，对吧？湘州跟大洋那可有距离了呀，你还知道有一个没距离的吗？你一说湘州，哟，这距离可远了。你还知道一个没有距离的吗？你还知道一个没有呀，老和尚啊，你在这住持可不容易呢。好吧，好吧，你坐下来喝茶吧。他说那我去参堂去了。他也没坐下来。有的人说坐下来喝茶吧，有的人就礼拜了，就给师父礼拜了，谢师指示。有人呀，他没有啊，他参众去了。侍者就怀疑了，侍者说，哎，刚才那个新来的哈，你问他。如何是不隔的句儿？怎么样是不分别没有距离啊？怎么样是没有距离的呀？没有距离的众生和佛有距离还是没有距离啊？这没有距离啊，没有距离。什么是没有距离的句儿啊？怎么样是没有距离来呀？怎么样是没有距离来呀？你问了他，他只是告诉你呀，和尚住持好太不容易了。他这么说，你就是为什么让他去吃茶呀？然后大洋就说了，哎呀，我给了他一个新罗的父子，他给了我一个就是博上，是不是船的意思啊？就是那个漂洋过海过来的回响啊，就是说的是我给了他一个北边的父子，他给了我一个南洋的回响，你看看啊，他给了我一个南洋的回，我给了个新洋父子，他给了我一个南洋回响啊，要不然你去问他吧，你去问他吧，他那个地方会有回复你的，他会有语句回答你的。然后侍者说啊，那我去问问他，我去问问他。哎呀，就是说你刚才呀、啊，他问你如何是不隔的句儿，哇，这句话可厉害了。怎么样？看你怎么答，看你怎么答。这句话可关键呢，就是你为什么回答他是这个和尚住持不易啊？你回答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是他这个就说了，哎呀，真玉不薄金，我给你说个意思，我就见脉了。我给你说个意思，我就见脉了。这个就是这是真正的圣旨，真正的圣旨不是为了得你的钱的。我能卖这个圣旨啊，这个圣旨可是圣旨啊，我可不能卖呀、啊。卖了它，那就不是圣旨了。你多少钱你也买不着圣旨啊？你拿多少钱你来买圣旨，都是贱卖了它了。我不贱卖。你看看人家问他一指神和如何，他偏偏不卖。这哪是渡人呢？还有没有慈悲之心了？太不像话了，一点也不慈悲。两山在一处，所以说啊，就是对你不够慈悲，你知道吗？以后对你要更加慈悲一些，你等着吧。啊，李静，人家说你打妄想，你又不开心；人家对慈悲的对你，你又生气。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啊，杨广文。 字念穷啊，穷。祝后僧问如何是佛，如何是佛，如何是佛呀？你们学到现在知道啥是佛？学佛学佛，知道啥是佛吗？知道了才好学呀。什么是佛？追着念头往里看，不明白这个理是哪儿的。你说的是像，你是说的是回观见照是吗？回观反照吗？是这个意思？那怎么会是追着念头呢？你说的意思就是看念头起处吧，按照我们说的方法是，这个是企业微信上的追着念头往里看，往里看你看的怎么样了？你看的怎么样了？你看到了啥？你往里看，看到了啥？看到了啥？企业微信这个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你找不到是谁造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再给我受记呀、啊、杨广文，你再给我受记啊，佛是我，你再给我受记吗？你是仙佛，你知道吗？祝后僧问如何是佛？诗曰，这个是琼州，琼州多出九劫障。什么是佛呀？哎，琼州那个地方啊，盛产九劫障啊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如何是佛？琼州多出九劫。哎呀，原来佛法就是这么简单，原来佛法就是这么亲切啊！师父给我指示的，这下子我就明白了。谢谢师父给我指示，感恩啊，感恩啊，感恩啊！且莫做答佛话会，且莫做答佛话会。你可别以为我是在回答你如何是佛呀？什么是佛呀？哎，琼州那个地方啊，它盛产九劫障啊！谢师指示啊，谢师指示。你可别以为我在回答什么是佛呀？什么不是佛？什么不是佛？就是那个你家老板是佛不是啊？你家老板是佛不是啊？你少说话是佛不是啊？人家说你打妄想的那个人是佛不是啊？这佛太多了，我怕压死你。不知道，不知道最亲呐、啊，不知道恰好啊，就这个不知道，他就是主啊，都不是。有是就有不是，都不是那是什么呀？哎，有个禅师就说，你看看琼州那个地方，它盛产九劫障，如何是佛？琼州盛产九劫障啊，原来这么容易啊，谢谢师父指示。哎呀，你可别以为我在回答你什么是佛呀。哎呀，这可不能比这个姿势啊，你比这个姿势对佛这不行的，李静啊，怎么能比出来鄙视的手势呢？看这个，问深山崖岩中还有佛法也无有，如何是深山崖岩中佛法？奇怪石头形似虎，火烧松树势如龙。深山的崖岩里面还有佛法吗？哎呀，深深的深深的那个山啊，那个山上的石头长得可高峻可高峻了、啊、那个地方寸草不生啊，就像华山似的，那都树的都不长树的，那还有佛法没有啊？有啊。什么是、这个深山的崖岩中的佛法呀？你看那个石头啊就是寸草不生，可那个了，可那个就是可峻可峻的，那个就是他的佛法，啥都不生的这个石头，像老虎一样，这就是他的佛法啊！奇怪石头形似虎，你看看深山崖岩里不是没有吗？啥都没有吗？啥都没有吗？没有人学，也没有师，没有学人，也没有师，还有佛法吗？有啊！那个奇怪的石头像虎一样，那个火啊把松树烧了，那个势头啊像龙一样，火烧松树势如龙。关于这个。具解秤砣里面有元应老人在这个地方有眉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奇怪石头形似虎，云出山顶势如龙。对啊，就是我本来准备说一说呢。奇怪石头形似虎，火烧松树势如龙。 奇怪石头形似虎，云出山顶势如龙。云出山谷吧，应该是，是不是云出山谷啊？云出峡谷势如龙。看一下这一则啊，这个是《去解秤砣》第二十则里的。先看一下这个原文，词照聪禅师，守山之子，守山的弟子，咸平中住襄州石门，一日太守以四亿台汝之，既归众僧迎于道左，首座趋前问讯曰：太守无辜，屈辱和尚如此。词照以手指地云：平地起骨堆，随指涌一堆土。太守闻之，令人削去，复勇如初。后太守全家死于襄州。又僧问：深山崖岩中还有佛法也无？赵云：有。晋云：如何是深山岩崖中佛法？赵云：奇怪石头形似虎，火烧松树势如龙。无尽居士爱其语，而石门路独不载二世。此皆妙喜，亲见无尽居士说。张无尽啊，张无尽这个人的特点是个博学的秀才啊，居士啊，就是这个张商英嘛，张商英也不光是秀才吧，是不是官做的挺大的？无尽居士，他给自己起个名叫无尽居士，无尽灯嘛，那个维摩诘经里的无尽灯啊，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张无尽啊，张无尽，这个他喜欢这个，他喜欢这种就是绝壁悬崖的这样一种俊俏的佛法，啥都不那个，啥都没有，就只有石头，松树都给你烧没喽，烧的还可大可大的，他喜欢这种味道，喜欢这种味道。这个看一下这个翻译吧，咱们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过一遍，就是这个他是守山的弟子，就是这个慈少聪禅师，这个就说的是古韵禅师。他那个咸平年间，就是咸平中住襄州，他住在襄州，湖北襄州那里。有一天呀、太守啊，因为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感情，就是说烦他，然后呢用那个鞭子啊，就鞭子就是用就是鞭刑，用鞭刑侮辱他，就是太守因为私自的这个自私的这些原因，用鞭刑来侮辱他了。他是一个出家人呢，你不能这样啊。回来了以后呢，哎呀，大家都在旁边迎他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是首座就问了，哎呀，这个太守怎么这样啊，他怎么能够这样欺负和尚啊，让和尚受尽侮辱。然后和尚呢就用手指着地说：平地起骨堆。他这一指，地上当时就涌出来一堆土。太守说：啊，平地起骨堆，平地本来不应该起骨堆的，就是无辜啊，你不应该起这个骨堆啊，就是平地起骨堆啊。他这个太守说：平地起骨堆那不行啊，这就像是六月飘大雪一样，那哪能行啊，消去了又涌出来了。后来这个太守全家就在襄州死了啊，在襄州死了。然后呢，僧人就有他的这个作略，就是这样的，挺神奇哈，挺神奇。这叫聪禅师。然后呢，就是有个僧人呐、就是曾经就是这个问啊，有个僧人就曾经问呐、就是深山崖岩里有没有啊？他说有。什么是深山崖岩里？深山崖岩里啥都不长，啥都不长，但是他有那石头，那个石头就是佛，那个火都烧没了，是如龙，那个就是佛。张无尽喜欢，但是呢石门路他不这两个事儿，石门路上张无尽就非常喜欢这个古韵禅师，但是石门路呢偏偏载古韵禅师的东西不多，张无尽就自己收集了一些资料，他说给这些把这些瓜呀说给了大慧宗杲禅师的，他就是他跟大慧宗杲俩人聊天啊，吃瓜呀八卦啊，他说给了大慧宗杲禅师，大慧宗杲禅师就记在了这个宗门五库里。宗门五库里这个去解秤砣，这个老人就没提了。老人说：哎呀，奇怪石头似如虎，火烧松树是不如说云出峡谷势如龙。大家看一看，火烧松树和云出峡谷哪个好啊？ 刚才有事出去了，给他打了，打出家人全家死光了。我跟你说，李靖他一说话，我咋都觉得这么别扭呢？打出家人全家都死光了，你鄙视佛，你可怎么办？这么问他。不管是不是人人都是佛了，你鄙视佛，你可怎么办呢？难道佛的位置比出家人更低？那太守是不是佛？太守要是佛，他打了出家人，怎么就全家死光了？大概是死全家。太守是不是佛？太守要是佛，他打了出家人，那这咋办呢？人人都是佛，人人都是佛啊，你这路子的话那就糟糕了，你这个就更可怕了，你这比刚才的鄙视佛更可怕呀。不是狠呐，是你先这么说的，你说的是实话不是啊？不是实话你别说，你就是修说这些就是玩笑语，你也会有玩笑语的果报，你要是说实语也有实语的果报，两个都糟糕，两个都极其糟糕。你真胆大呀，这都敢凉拌。这是老师的那个具解秤砣，就是慈照聪禅师，就是前面石门运聪禅师啊，石门运聪禅师、古隐禅师、古隐运聪，咱们这里都叫的。他叫薛大头，薛大头就是襄州古隐山运聪禅运聪慈照禅师啊，他的名字古隐山运聪慈照禅师。石门录一书记载了慈照运聪禅师的事迹，只有两件事没有搜罗进去，一个就是说太守啊泄私愤，然后辱打大祖师的现世因果早夭，隔世因果更可怕呢，报在无间地狱呢。二是一则禅语的问答，当时的时候呢，就是张无忌居士啊，就是很喜欢这则问答。这两件事是大会宗稿亲耳听见这个张商英说的。薛大头，醒醒吧，那你就醒醒吧，有美梦就一定有噩梦，大家还都希望做个美梦吗？从哪儿来的？学了半天佛无所顾忌了，人家批评你呢，李靖。梦里明明有六道，绝后无大千，目前还是梦里状态，快醒吧，快醒吧。奇怪石头形似虎，火烧松树势如龙，这个语啊果然不错，很有韵味。这是老师的眉批，老师的具解秤砣。然而火烧松树有点煞风景了，火烧松树都烧没了都不好玩啊。老人眉批云出峡谷势如龙，哎，就更好玩一点。深山崖岩里还有佛法没有啊？有啊，深山佛法里都是什么样的？深山崖岩里的佛法是什么样的？奇怪石头形似虎，云出峡谷势如龙。你别觉得深山崖岩里头的那都是死寂寂的，可不是呢，云出峡谷啊，出的可灵活呢，像龙一样啊，你抓也抓不着，迅猛啊，迅猛如龙啊。你别以为它是死寂寂的。什么是深山崖岩里佛法？奇怪石头形似虎，云出峡谷势如龙。与火烧松树比一比，可以见到老人的意境吧？是老师说的。到点了，到点了，大家有修行问题吗？大家还有修行问题吗？李靖啊，这就是你说的，他是个正果的出家人，果报就那么厉害。对吧？那就是说的是老师在这里头怎么说的？现世报死了。要是说的是隔世报，你就是说他当时没有正果，他以后正果了，隔世报下地狱呢？下地狱厉害还是当时的厉害呀？这个就是各自的理解吧。对死寂讲的龙虎，这就是各自的理解吧。火烧松树，那不就都烧没了？大家有修行问题吗？有没有修行问题？交给袁师兄。
好，那没有修行问题，咱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。 啊，李靖师兄的这个智商总感觉是欠费，智商情商都是欠费，不然你就老老实实打打坐啊，相当一阵子别说话啊，给自己这个充充值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，谢谢老师，谢谢郭老师，各位师兄晚安。